哦，那 A 姊妹对 B 姊妹的不满呐、啊，哈、哦，那个里面好多嘀咕啊，也都不见了，啊，彼此相爱，而且 B 姊妹也长进了，她在这方面就更学习，啊，就更长进了。所以你看，凭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服事。当你知道你的肢体有某一些不完全的地方，好，或者有一些人家会很讨厌，或者人家看了就不舒服，好，或者有某一些你知道会很拦阻他得着神，好，或者拦阻他被圣灵充满的这些原因，你看得很清楚，那你愿不愿凭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来服侍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而且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命令，他要我们彼此要凭爱心来说诚实话。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太少说诚实话。我记得我是在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话语的建造，讲了这一个例子。那一天聚完会，好多位来跟我讲，他说：“江姐，谢谢你。哎呀，我觉得我真的很虚伪，我都没有跟肢体说诚实话。好，我在主面前悔改，而且我回去要开始跟他说诚实话。好，有一位姊妹就是这样。好啊，他被某个弟兄有一些不满，可是他一直不敢讲。那他的那个不满是他觉得他是那样。”后来他真的那一次他凭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以后，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事实根本不是像他所猜的那样，虽然表面看起来都是，可是事实上那个背后的动机跟事实就不是这样。我服侍主十七年了，我发现太多这种事，即使你眼睛看的都是事实，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可是呢还是不是这样，你了解吗？就背后不是这样。那个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他看见另外一个人在花园里面捡花，好，坐在椅子上捡花，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懒啊。好，最后来他走近一看，发现那个人的脚是不知道瘸了还是断掉的，可是他就马上发现说，哇，他好殷勤哦，虽然他腿不方便行动，他仍然在那工作。你看，看见的是事实没错，因为你看见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剪花剪草，不是太懒了吗？可是我就说，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事实是这样，可是实际上的事实又不是我们所看的那样。那所以除非我们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好，那一方面如果真的是事实这样，让这个人有长进的机会，好，另外呢，如果不是这样，你避免了你里面的黑暗低估或者瞧不起人家，好，还有呢，另外呢，你因着去做诚实话，你也建立了对方。所以凭爱心说诚实话是我们在服事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我感谢主，我所牧养的教会弟兄姊妹都很愿意尽量的去凭爱心说诚实话，好，这很不一样，这才会产生真实的爱。要不然大家都彼此客客气气，我看见你什么啊，我也不说，好，彼此不会有摩擦，可是彼此都是不像肢体啊，不像是百节啊，彼此只像在社团里的朋友而已。可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同样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同领受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肢体是不能有排斥的，肢体是不能有一点阻塞的，就是必须通畅，血液要通畅，哪里有一点黑暗就阻塞住了。那这是我们在服事里面非常重要，特别呢彼此同工在服事里面都会有一些意见的不一样，看法的不一样，好，那我们应该有这个度量去接纳别人是可以跟我有看法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相爱。我们不会说，哦，你看我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跟你距离就拉远了。你看历世历代以来多少的圣徒，就是因为在圣经有一些真理上的看法不一样，有的就是坚持斋前背提，有的说斋后背提，好，就是这种看法不一样，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好，还是说你要恐惧圣经做成得救的功夫，好，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看法不一样，然后就造成分裂，就分裂，很爱主的哦。就这样彼此就分裂，那根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嘛。我们可以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相爱嘛。所以我最不喜欢去跟人家辩这些问题。每次人家就说，有时候如果刚好不小心讲了一个什么，对方就说：“哦，我不觉得是这样看法啊。”我不太愿意再跟他辩下去。不同看法没关系嘛。并不影响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让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要留意，这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现象。一个人越成熟越长大，他越能够接纳人家跟我看法不一样，而且一件事本来就有很多看法，就不会我的看法就是最强最重要，我的看法最好。特别你看一个家庭单单只是要买个冰箱，好，冰箱是要买这个全新的呢还是买二手货呢？哦，夫妻就可以看法不一样。冰箱要摆客厅还摆厨房，两个看法不一样。因为客厅我要吃水果一拿就方便，拿喝饮料方便，对不对？一个说我要做菜要放厨房方便，都可以有不同看法的。好，那一个家夫妻是一体的尚且如此，你想一个教会包括多少部门啊，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好，还有青年团契，好，还有这个结婚的，好，然后还有这个全体的，好，那有多少事要去接洽，有多少事都可以让我们看法不一样。所以圣经叫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好，还有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如果大多数这种看法，好好好，就这样。除非一个领袖，他从神有意向、有托付，但是他所带领的这个团体呢，还没有这个看见，那他需要在那站住，还没有办法说哦，都投票。投票，主日崇拜希望一小时的举手，希望一个半小时的举手，希望两小时的举手，那一定是一个小时最多人，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用投票的。我追求主不能赶快像那赶场一样，但有一点安静下的时间给神做工啊。还有呢，我们当然都喜欢轻松啊，还有聚会越少越好，当然这句话在我们教会变不合用，我们教会很多人觉得聚会不够多。好，为什么？因为渴慕主。那我意思就是说，可以有很多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最好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还有常常可以放下我们的意见，特别在服事的里面，如果一个团体的会议大家讨论了决定一件事了，那我们不能聚完会以后又私底下去跟这个讲那个讲，说我不觉得那样，我实在对那个决定很不以为然，这个是很破坏那个很容易给教会造成破口。为什么？因为一个会议决定的，你有不同看法要在当时提出来。如果一个会议已经达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决定了，即使我觉得我的看法实在多好，这个决定实在太不好了，或者不合宜，或者我不以为然，我不能私底下在那讲， 这很给魔鬼留地步。所有要讲你就在那个会议里面讲，会议达成这样了，我当时不发表，那我就不能再发表。我们不然会议决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说，哦，因为当时我就不敢说啊。那你不敢说，你就继续不要说，对不对？好，那这是神的儿女该有的教育，该知道的，否则会很给魔鬼留地步。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好，很多时候就是常常去跟人家合一。大家共同的祷告的决定，一致的决定，我们就去顺服。另外呢，有关服事，我就觉得每一个领袖，我说的领袖包括儿童主日学的校长，青少年的辅导，或者是雅歌小家、清新小家的家长，或者教会的传道人，应该要从神有领受意向托付，而不是只是好像在填节目啊，这个节目一个月有几次，然后就是填上去啊，好啊，人家又建议说，哦，某某讲也很好，好啊，再去请他第一个讲啊，又说某某外州来的某个又很好啊，好啊，就第二个，就这样。或者这些孩子们吵啊，说哎，有一些什么庆生会好了啦，有一些什么好了啦，好这样。就说一个领袖，他如果不是从神有意向有托付，要给他们什么？我这个团体，我有从神有托付，这个团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你要有这样的意向在那传递。而不要只是被环境推着走，长久下来你会发现你所牧养出来的教会就很不一样。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牧师，就是探访很重要，所以就是每天忙着这个探访那个探访那个探访。好，然后探访的呢，这个弟兄又跟他建议某某讲员很好啊，好，我们就请他来。哦，那个姊妹又跟他建议，哎，某某聚会很好，好，我们又请他来，就这样。所以那个教会没有他自己的方向托付，久了以后一片散沙，那个教会就是一片散沙，然后没有一直在建造起来。那信徒呢会觉得说，牧师你都不来探访我，你怎么都只去探访他不来探访我，你他不知道那个人是因为家中有很大的难处，那你好好的很健康啊，也好好的在追求在长进，为什么需要探访呢？好，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很多牧师就是被这个人的声音这样压，以至于他就忙着传传传，根本没有时间在主面前祷告，没有时间在主面前领受主你要给百姓什么话语，所能听到的都是弟兄姊妹的声音，整个生活忙着就是弟兄姊妹，已经没有时间在神的面前领受。那个教会长久下来会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会有更多更多的问题，永远都有很多的问题，这个软弱，那个病，那个什么要离婚，那个孩子怎么样，一直有问题。可是如果一个领袖他从神有领受，神有话语要传递给他的百姓，他花时间，多多的花时间在主面前，他可以跟他传递神所要传递的话，那个话叫百姓的问题就不知不觉在聚会里面得到解决，而百姓的生命也在聚会里面得到建造，一直长大起来，啊，里面的抵抗力强起来，他长大嘛，长大就不会动不动又跌倒，动不动又跌倒了，他长得健康了，他就动不动不会动不动又受伤了，他强壮了，不会动不动又受伤。那这个除非一个人很认定，我就是来侍奉神自己，我不是来讨人的喜悦，你才有办法一路上一直这样。 我感谢主，我服侍主17年来，在我们所我服侍的三个教会，我们三个教会都很少需要探访，很少很少需要探访。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聚会里面一直得到宝足，得到建造。很多时候他本来有一些问题，哎，就在聚会里面给了他答案了，就没问题了。这就省掉很多时间，大家都更向着主而去。好，那无论我们的清新小家、雅歌小家，或者我们青少年团契、儿童主日学，每一个带领的人也要这样子，常常在主面前问主啊，你要给这些青少年人什么样的话语？主，你要怎么建造他们？主，你要给我意向，给我托付。主，你对清新小家这一段时间要怎么样？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主有带领，一直有带领，而不是这个人吵着说啊，轻松轻松一点啦，我们就中秋节赏月好了啦，哈，下次个端午节吃粽子啦，哈，每个聚会就在这样，很轻松很愉快，也可以吸引蛮多人的，可是你发现风一吹都倒了，除了风一吹就是。一有一点遇到感情的问题啊什么，马上很多人都倒了，信主几年了，就娶了一个没有信主的，或嫁一个没信主的，今天见面就没来聚会了，今天见面就离开神了。好，所以每一个负责的人，你要常常在主面前有领受忠心，这个叫忠心。摩西是这样，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就这样，他们百姓要吵啊吵啊，哎呀，摩西啊，这个路那么难走，又没水，回埃及好了啦，回埃及好了，都吵多少次，摩西有没有顺着他们？没有，还是要往迦南地去，38年了还要绕吗？算了啦，回迦南好了啦，摩西还是要往前去啊，回埃及去好了，回埃及去好了，他不，他还是要往前去，对，为什么？他有意向，他有托付，他有使命。那我觉得每一个你负责在属灵的事上，你有一些负责的，无论带领敬拜团队也是，或什么，任何一个团体，你有在那属灵的负责的，你都应该要从属有领受，有意向，有托付。那生命会产生能力，你在主面前怎么样的忠心，怎么样的舍己，怎么样的跟主联合，怎么样的学顺服，在你的服事就会产生能力。好，还有爱会带来恩赐，我们更多的求主把真实的爱赐给我们，那我们真实的去爱我们所服侍的人。好，那这个爱，爱教会，爱这个团体，好，爱他们要真实的成长，爱就会带来恩赐。所以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一直在长进的，一直在长进。好，另外我就想到有一个弟兄，他去参加，在台湾的时候，他去参加那个2000年的短宣。好，那他回来，他告诉我，他参加2000年的短宣。他说呢，带领的人就问，有没有人愿意当班长？啊，当班长就是要帮助，要服侍别人的。有没有人愿意当班长？没有人举手。有没有人会司琴的？没有人举手。有没有人会什么的？都没有人举手。他这个弟兄，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啊？好，怎么都没有人举手啊？就是这一些人，他们来，他们愿意来接受训练，接受装备，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去服侍人。你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我去参加这个聚会，我参加那个特会，我参加什么训练会，我就是要得，要接受装备。可是就在这个地方，神就要让你去学习当仆人，去服侍人，我们都不要，我要装备，我要受训。 不是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果说啊，我们现在要开一个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的这个特别的训练会，哇，会很多人来参加，就是要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的特别来训练他们的一个聚会，好啊，很多人会来参加。可是呢，这些人他在生活里面，他有没有真实的去服侍？他愿不愿意去服侍人？打电话去关怀人，去探访人？好，那这个都是很实际的。所以服侍真的是个生命，是个生命，是个生活。是服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那这样的服侍呢，都在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与神一同掌权。有一位姊妹，她在聚会以前，她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她在聚会以前呢，她就祷告，她在聚会以前都提早来，然后就很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一定要借着这一场聚会大大的祝福别人。你看这个姊妹她的祷告，她不是说主啊你要大大的祝福我充满我，她说主啊，求你一定要借着这一场聚会大大的祝福别人。她每一次聚会前都这样很迫切的在为别人代祷。有一次主就很大很大的充满他，而且把代祷的执事赐给他，就是只是因为他这样从这样开始很忠心的在为别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所有的追求跟我们有多少爱去爱别人服侍别人是最重要的。追求绝对不是我一直抓我要，不是，而是你更多的去爱别人，关怀别人，去为别人代祷祝福。我们有两位妈妈在台湾，她我们夏令会哈，同工全时间同工是早上就去。好，那这位妈妈呢，她就是要跟同工一起去，就搭同工的车一起去到那。那去到那里呢，他们两位妈妈就开始擦。我们都是住在那个中原大学的宿舍哈。那中原大学宿舍那个一个房间大概有四个床位，他们两个妈妈就在那擦床位。好，擦完以后呢，他们两个就说：“啊、哦，我们一起来为整个大会祷告。”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为整个大会的做出口的讲员呐、哈，为弟兄姊妹要被圣灵充满呐、祷告啊，哈，为弟兄姊妹能够睡得好祷告啊，啊，为那个这个特会的这个经费祷告啊，哈，他就是整个在那为整个的聚会这样祷告。当他们祷告完了，两个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还没开始聚会，他们已经大大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神多么喜欢我们在爱中在祷告中去服侍别人，常常想到别人而不是常常想到自己。好，那我最后讲到服侍呢，圣经里面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你们服侍主要什么，你们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是说啊、我这一年呢，啊，这个后面的那个同工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所以我才火热的服侍。而我的名字不在上面，所以我就不必服侍了。不是，他说你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这是个命令，我们要常常保持里面的火，而且常常来服侍主。好，那我们看看一节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这里讲到服事呢，就是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的祭物。活的祭物就是它是个死了啦，就是它是一个活的，可是却是一个死的，已经被杀了，杀的一个活祭物。他没有自己的意见看法。好，他说你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的祭物呢，这样才是圣洁的，好，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讲到服事最重要，就是全人当做一个活的祭物献给主。好，活的祭物献，这个献给主表示你是放弃你的权利，表示你只是站在旁边听他的吩咐。好，那他说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每一个人都应该当作一个活的祭物来献给主，这样的侍奉呢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好，在教会里的服事呢，没有分什么事情是比较贵，哪个事情是比较卑贱，都没有，每一个服事都是很重要。我记得我以前的教会，我以前的教会，好，那不是喜安堂，我前面一共有在两个教会，我得救信主的那个教会，那我们有一次呢，大家在教会里打扫，那有一个那个排长就来，就看见连长在擦窗户，好，他说啊连长啊，你在这擦窗户啊，好，连长说你看上面。一看，哇，将军在擦气窗，将军在上面擦气窗。好，在教会里就是这样。好，没有你本来是什么样的官阶啊？哈，你本来是什么样的？在公司里是当董事长的啦，总经理的，在教会里大家都一样，是一个活的祭物献在主的面前，好，来侍奉他。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再来唱这一首388首颂赞诗选388首。这一首诗歌讲到说啊，我愿意成为无有，好，唯有在他的脚前守候，愿我这个器皿破碎倒空，好适合我主来试用。这一首诗歌讲到服事非常重要的秘诀，除非你破碎，除非我们常常倒空自己的意见看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适合这位神来使用。他说只有破碎他才不会拦阻，使他不受拦阻，只有破碎他的生命才可以从我们身上流出去。好，我们一起来唱。还有这一首诗歌讲到，他说你用我也可以，你不用把它放一边也好，好，知道吗？服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方面我们心里火热要来服事主，可一方面呢，主现在不要用我，我马上安息的站在一边，而不是不用我的时候就是怎么可以不用我，我这么火热要来服事主，怎么可以不用我，而且我这么有心，我又这么有恩赐，怎么不用我。好，可是这里讲到服事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方面火热来服事他，一方面主你不用放一边，我也很愿意，只要你能够更多的被世人所赞美，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好，我想一个领袖，一个任何一个团体的领袖，他的同工如果都是这种态度，用我也好，不用放一边也好，好，只要怎么样对神的国最有帮助就好。哎呀，这样的同工你一定最喜欢使用，对不对？他们不会给这个领袖不知怎么做好，不会给他压力。那我觉得我们在神的国里，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你怎么来使用都好。你不使用也好，但是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来侍奉你的心，我要来满足你的心。我们整个服事就是要服事他的心，想耶稣的心得到满足。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起立唱。 我们在上帝三节要出来的可以出来。